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《月眉草堂笔记》节目，我是婉儿。《月眉草堂笔记》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，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，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，可信性很高。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、举头三尺有神灵、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。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，自然妙远，这本书的内容丰富，知识性很强，读起来晓有兴味。现在就跟你讲《月眉草堂笔记》里面的兄弟孝弟应先之礼的故事。郭大春、郭相贵和郭三怀是三兄弟来的。三怀年纪最小，他一向骄横霸道，成日都欺负那两位兄长，还为了家的事去到县衙门那里控告两位兄长。在县衙门回来的路途上，他就去到一座庙那里休息。只见庙堂里面坐满了着着黑袍的和尚，正在一起念经。那位施主虽然是穿着吉祥的衣服，却是面容惨淡沮丧，在宣读表示虔诚的祈求的文字的时候还泪垂声下。三怀就走上前去问什么原因，一个和尚就答他说，
这位施主的兄长病危，他在这里求请神佛为他的兄长降福。
三怀听了，呆了咁企在嗰度好耐，突然间佢发起狂咁样，一边抌脚，一边抌自己个心口，一边喺度叫话：
人哋个兄弟竟然系咁嘅！
佢反复咁重复住呢句话，大家就将佢连拉带斥咁送咗翻屋企。佢又唔食嘢，又唔瞓觉，仍然喺度抌脚啊，抌心口啊，不断咁重复住嗰句话。一直咧就搞咗两三日，大春同阿双贵咧就住喺第二度嘅，佢哋闻讯赶到嚟，拉住阿三怀嘅手喊住话：
细佬啊，你咁样系搞乜嘢啊？
三怀呆住企咗喺嗰度，突然间佢扑上去抱住两位兄长话：
两位哥哥，你哋总系咁善良嘅。
跟住佢就大声咁喊咗几声，突然间一身咁就断咗气啦。啲人话神明惩治咗三怀，其实唔系嘅。三怀系因为心中惭愧而引咎自责，这个就系圣贤所讲嘅改过，佛家所讲嘅忏悔。如果佢有志气，田经姜鼻所做嘅孝弟嘅事，佢一样能够做得到嘅。神佛正期待住佢改恶从善，点会整死佢呢？佢一悲伤就即刻冇命，系因为心中感动，天良激发，自己觉得冇颜面活喺世上，所以就匿埋双眼，息影黄泉。边度系神佛要攞佢嘅命呢？可惜的是，他知道有错，却是不知道将功补过，只是意气用事，一去而不回头。他没有读过书，亦就不能够依靠学识来自我解脱，没有名师益友来开导他，亦没有贤妻来帮助规劝他，致使他不能够恶始善终，以求弥补过失，这个真是他的不幸啊。当年纪晓岚的田氏姐姐买了个丫鬟，这个丫鬟原来是一个妓女来的。后来这个丫鬟听见有人讥笑邻家的妇人淫乱，她就很惊讶地问：
难道这种事是不能够做的吗？我还以为就是应该这样的呢。
后来她嫁了给一个农家的人做老婆，终身保持贞洁。三怀的行为违背常理，就是因为他不明道理，所以教育子女应该先令他们知礼。跟住再讲一个众恶受贿，终受天罚的故事。
杨怀庭话，有一位学茅山法术嘅人，整治鬼魅，大多数都系十分之灵验嘅。有一家人呢，就俾狐狸精祸害，就请佢前去驱除。佢就执拾好啲法器，按照约定嘅日期，正准备出发。一位一向同佢熟悉嘅老人呢，就嚟拜访佢话：
我呢就长期同狐狸精做朋友嘅，狐狸精情况啊危急，请求我嚟讲句话。狐狸精啊冇得罪先生，先生同狐狸精亦都冇仇恨啊。先生只不过系得咗嗰个人啲钱财呢，所以就替嗰人做事啫。狐狸精听讲话成事之后，那个人就答应给先生呢24两银子。现在狐狸精呢就愿意给相当于那个人10倍的价钱给先生。请问先生呢，你能不能够不去管这件事呢？
讲住就将啲银子放在台上面。这个人本来就很贪婪的了，那即刻接了下来。第二日他就借住了前来请他的那个人说：
我的法术只能够惩治普通的狐狸精而已，昨天我招神将来检查，在你家搞怪的那些是天狐狸的，这个不是我能够惩治的。
于是狐狸精就按照许诺给了些钱他，这个人得了些银子之后，心里面就洋洋自喜，就想：啊，既然狐狸精有这么多的银子，啊，可以用法术去拿它的。于是他就用法术召集周围的狐狸精，以雷虎火玉去威胁他们，迫使他们向他交纳贿赂。他频繁地索取，狐狸精他们就不胜其扰，承受不到，就一起商量，偷走了他的封印。他就被狐狸精附体控制，癫狂咁样叫住，自己跳咗落河嗰度死咗啦。班狐狸偷咗佢啲银子，一啲都冇留俾佢。啲人仲以为佢好似废长房，名崇掩咁样升咗天啦。后来佢嘅徒弟暗中泄露秘密，啲人先至知道佢导致败落嘅原因。佢操持符印，逆使鬼神，驱除妖力，这种权力和官吏的权力是相似的。接受贿赂，放纵奸狐，已经是不可以做的违法逆天的事，却又利用法术来想方设法满足贪欲，难道能够逃脱天道神明的明监暗察吗？如果没有那班狐狸杀死他，他应当最终亦都逃避不到神明的惩罚。咁点样知道呢个唔系神明借咗嗰班狐狸嘅手嚟惩治佢呢？听众朋友，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一度啦，多谢你嘅收听，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，拜拜。